历史的天空第47集。陈默涵再一次摇起了电话机，请求石云彪向刘汉英旅长转告战场的新的可疑之处。陈默涵仍然相信石云彪作为一名百战沙场的硬牌指挥官，从目前的局势上不可能看不出来破绽，对将要出现的战斗结果不可能不有所洞悉。陈默涵希望石云彪做出这样的姿态，给本部下达一个明确的命令，收缩本团阵脚，谨慎出击，同时将战场上的反常征候报告给刘汉英，或者通报给张家玉，促成旅长迅速调整兵力，用于新的主要方向。但是没有，石云彪没有做出陈默涵希望他做出的姿态。石云彪在电话里暴跳如雷地质问陈默涵：陈股长，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陈默涵答道：当然是团座指挥我。石云彪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那好，请你立即传达我的命令，所有人员务必坚守本团阵地，退者杀，言退者杀。这道命令还是只强调本团防务，对于整个战局只字不提，似乎漠不关心。直到此时，陈默涵方才彻底明白，一场悲剧将不可避免，而且这场悲剧是早就决定好了的，是他陈默涵根本无法改变的。他甚至想，石云彪或许并非对战局态势出现新的变化熟视无睹，而是明察秋毫。他要的就是246团首先承受第一轮打击。想到这里，陈默涵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就在凹凸山路所有的眼睛都凝视于新79团防线时，马坡之敌日伪近3000人马飞天遁土一般，在张家玉246团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展开了战斗队形。直到黑压压的人头漫山遍野地涌过来，各营连都向张家玉报告了敌情，张家玉这才向刘汉英惊呼：吕座，敌军万人向我压来，这仗怎么打？刘汉英也是惊出一身冷汗，他本来是要打一场阻击战的，没想到竟然打出个敌军万人来，备了一桌的菜，来了两桌客。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成泰山压顶之势。刘汉英此刻也顾不上推敲张家玉的话里有多少水分了，整个洛安州境内的日军不过一个连队，二鬼子也只有几个团，这万人敌军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刘汉英眼下无暇认这个真了，心里暗暗叫苦，真是偷鸡不成反要蚀把米了。刘汉英大步跨出临时安扎在南石崖阴面的旅指挥所，举目北望，出现在视野里的是满天昏黄的沙尘和在秋风之中摇晃的林木，十里之外的枪声炮声隐约可闻。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军中骄子情不自禁地失去了往日的镇静和骄矜之气，犹如困兽钻来钻去又返回掩体扑在作战地图上。现在的态势终于明朗，被小日本打了个声东击西。刘汉英脑子里在瞬间进出了十几条对策，但有一条思路是清晰的，这仗已经由主动转为被动，还是不打为妙。可是东西两个方向都已经接火，打成焦灼状态，怎样才能撤出战斗呢？刘汉英的眼前闪过几道阴影，就目前形势看，已将计就计，要246团和新79团顶住，其余部队得以喘息，旅部得以从容调整兵力。但如此一来，246团 就要承受几倍于己的火力突袭，成为战场重心。这一上下来，恐怕是体无完肤了。而新七十九团则可避实就虚，不仅压力小得多，而且可以趁机扩大战果，前所未有的捡上一个大便宜。刘汉英的心隐隐约约地疼了一下，他不容自己多想，口述了一道命令，让报员发往二四六团。敌军进犯，重心转移，作战部署正在调整，你团尽量坚守牵制，但一收缩阵地，避敌锋芒，不得已时退往黄冈，兄联络友军接应你部。自然，刘汉英也给新七十九团下了一道命令。敌军进犯，重心转移，作战部署正在调整，你团务必坚守牵制，待主力转移后交替掩护，退往黄冈，兄联络友军接应你部。两道命令相似不相同，其中大有文章。给七十九团的命令是务必，而不是尽量。所谓的交替掩护是在主力转移后。那么主力都转移走了，还去跟谁交代掩护呢？也只能是新七十九团自己交替掩护自己，而不可能同二四六团交替掩护。如此一来，实际上就是单独置新七十九团于枪口刀尖之上了。一旦实施，张家玉团往后一缩，敌军失去目标，新编七十九团就成了唯一的重心，将吸引敌军的所有兵力和火力，成为刘汉英嫡系部队的血肉屏障。刘汉英的算盘打得不显山不漏水，可谓道高一尺。张家玉对刘汉英的命令是心领神会的，接到电报后当即指挥部队后退一里，在第二道防线上坚持了十几分钟，发射了几十发迫击炮弹，象征性的搞了一个小型的反冲击，然后且战且退。至山崖口，张家玉又接到刘汉英的急电，要他火速派一个连队前往新编七十九团的八幺二高地增援石云彪。张家玉心中窃喜，从这道命令来看，吕作显然已经洞悉了他虚晃一枪稍战即退的行为，并且对这种行为给予默许，要他派出一个连不过是做个态势，花一花石云彪那只独眼而已。张家玉很愉快地拨出三营八连，交给自己的亲信三营副赵世平，让他带上去稳住石云彪，自己则亲率本团主力从容离开战场。二四六团往下退的时候，石云彪正在八幺二高地上同陈默涵通电话，此时他也弄清敌情了，知道右翼压力强大，新七十九团成了次要方向，石云彪此刻反而有些歉意。他让陈默涵火速拨出两个连队，由八幺二高地向前伸出，以策应二四六团。他毕竟是一个抗日军人，虽然满腹血冤，对刘汉英用兵之不公心存恨怨，但是大敌当前，重在大局，这一点他石云彪是不含糊的。他不会看着自己的同胞的笑话。陈默涵完全拥护团座的决定，可是还没等他把两个连队带上去，八幺二高地便已经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了。是雪无痕最先通报了敌情，这畜生自从上了八幺二高地就一直显得烦躁不安，不停地跑来窜去，嗅来嗅去，并且不时发出一些零星的叫声，为此曾受到石云彪的严厉呵斥。而现在 他终于大叫不止了，先是几声疑惑的短吠，随即就发出了连贯的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尖叫。新编第79团从血无痕的叫声里听到了死亡的召唤。当第一颗日军的钢盔从100米外的林子里出现时，石云彪疑惑自己的那只独眼出了问题，是看花了眼，是幻觉。他一把抓住站在身边的于副官的胳膊，伸手一指，往那儿看。于副官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如蜡，团座，是鬼子。石云彪的脸上像是挨了重重一掌，牙疼似的猛吸一口凉气，一把从于团副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望远镜上顿时挂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怎么可能呢？石云彪咬紧牙关，向狂叫不止的血无痕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闭上那只独眼。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接到刘汉英的电报起到现在不过半个钟头，敌军何以如此神速推进246团呢？他依稀还能听见那个方向的枪炮声，可是这里却出现了日军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再往两边看，全他娘的是鬼子和二鬼子。南亭的部队呢？宋庄的部队呢？全都升天了不成？所有的问号集中在一起，他终于清醒了，总算弄明白了，偌大一个正面战场，刘汉英的部队全他娘的不见波澜的当了缩头乌龟，现在只剩下他自己的新编第79团独立支撑了。几千鬼子和二鬼子正在蠢蠢欲动，等着要把他们碾成鸡粉，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他自己身边的团部30几个人。一股浓浓的热血涌上了石云彪的喉咙，团座，撤吧。于副官擎枪在手，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忌颤。石云彪未予理睬，团座，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于副官说着，伸出胳膊向外放了一枪。石云彪纹丝不动，冷冷一笑，撤。往哪儿撤？说完低下头来问那只狗。咱们哪儿也不去，你说呢？血无痕摇了摇尾巴，未置可否。他已经叫累了，而且他知道主人对他的叫声烦了。事关生死存亡之大计，他还是保持沉默为好，听天由命吧。是经过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石云彪就心静如水了，像一泓碧绿澄澈晶体，没有风浪，没有波涛，只有几束涟漪在轻轻的荡漾。不到40岁的年纪里，他已经有了20多年的戎马生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死过多少次了。这条命转了又转，他还能期望怎么样呢？此时石云彪静默伫立，他已经为自己选择好了葬身之地，一行硕大的泪珠从那只独眼里涌出，溅在脚下的草窠里扑嗒有声。国难当头还如此轻诈，岂有不败之理？天意呀，天意。石云彪仰天长叹，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高地上的一棵小树，然后从右上口袋里攥出一团丝绸，从容不迫地系在小树上，平静地对着于副官说，这一仗打完，假使还能找到我的尸首，就把我 埋在这里吧。于副官大惊，抬头看系在树上的丝绸，旌旗一般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那上面赫然显现在秋阳之下的是11个大字：国军上校石云彪在此战死。日军开炮了，第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爆炸，腾空而起的石块、泥土和折断的树枝在空中飘飘荡荡，纷纷坠落在脚边。石云彪拍了拍血无痕的脑袋，往他的脖颈上系了一圈白色的绸子，然后俯下身去，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血无痕将信将疑地抬起头来，深情地看着他的主人，迟迟不肯挪动脚步。石云彪再次拍了拍血无痕的脑袋，掰开他的嘴巴，往里面放了一块肉干，然后喝道：快走开。血无痕依然不动，并且将肉干吐了出来，一如既往眼巴巴地注视着石云彪，并求援似的向四周围的人摇了摇尾巴。这个高智商的畜生，这个大难不死的情种，他似乎已经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人类的各种表情。他凭着他经历沧桑的丰富的经验，从眼下悲壮的氛围之中敏感地意识到将要发生的悲剧。以往他曾经是个目击者，也曾经是个战斗者，今天看来他是打定主意要同他的主人一起血战到底了。石云彪恼了，又咬了咬牙，豁地站起来，照着血无痕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脚还悬在空中又停住了，然后耐着性子再弯下腰去对他耳语，跟他笑谈。可是血无痕没有上当，他知道这一次赋予他的任务是虚构的，是想把他支开，是想让他脱离这片即将血肉横飞的战场。他不，他绝不会在这种事关品格的严峻时刻离开他同甘共苦的战友。任凭石云彪又推又搡又拿枪比划，他顽强地屈下前爪，而用后爪死死地抠牢地面，善解人意的脑袋温情地磨蹭着石云彪的腿杆。石云彪终于为这畜生的忠诚和坚定所感动，他不再推他，而且抱住了他的脖颈子。但是这样的温存只持续了几秒钟，石云彪猛然松手，拎起手枪对准了血无痕的脑袋。